加拿大议会338名议员当中266位投了赞成票，零票反对，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执政自由党70多位内阁议员投下集体弃权票。不过自由党允许后座议员按个人意愿投票，由于自由党是少数党政府，在三个反对党以及是自由党后座议员的联合支持之下，这项的动议大比数是获得通过。投票结束之后，加拿大时政评论人士普遍认为议会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亦都再次表明加拿大一贯重视人权的立场。之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承认中国在新疆有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对此深为关切，但是他认为种族灭绝是非常严重的指控，需要国际社会的独立调查。上星期五他表示加拿大需要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合作保护民主、人权价值观，但亦都要寻求最符合加拿大的利益的方式。虽然这个是一项无约束力的动议，意味着他无法影响执政自由党政府的具体政策，但是动议本身仍然是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通过了这项动议之后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他们对这种的可耻行径是予以严厉谴责。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松培姆是接受访问时候表示，联合国以及是加拿大称中国虐待穆斯林同事实是背道而驰，他还指责加拿大的做法是干涉中国内政，新疆是未有发生种族灭绝。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沙拉提认为，加拿大议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早在去年10月已经向议会提交报告，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做法符合联合国防止以及是惩治灭绝种族公约当中的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沙拉提反问话，不知道总理杜鲁多还需要什么证据，现时杜鲁多政府应该讨论的就是下一步是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参与加拿大议会人权委员会的新疆听证会的门德斯就表示，
Under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the duty is imposed not only on China to do something,
根据种族灭绝公约，所有签署国一旦确认有国家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第一，需要惩罚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国家，第二，要有行动预防种族灭绝再次发生。所以加拿大和国际社会是需要商讨在怎样的制裁措施才能够更有效地令中国政府以及领导人明白他们在新疆的做法是不文明，不是一个希望领导21世纪国家的做法。而前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加拿大外交事务资深研究员卡尔弗特表示，加拿大紧接下来是需要做的就是联合国际社会同盟，让更多的国家正式确认这一点，共同采取行动。1948年联合国公布了防止以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其中第二个规定就是公约所声称的种族灭绝是指蓄意全部或者是局部消灭某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者宗教，具体的行动包括杀害该体团体的成员，导致该团体成员身体上面或者精神上面严重损害，故意使到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态之下，以毁灭他的全部或者局部的生命，意图防止该团体的生育，以及是强迫转移该团体儿童至另一个的机构。门德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详细介绍了加拿大人权委员会的调查行动。委员会在2018年以及2020年听取了维吾尔学者、新疆在教育营的生还者的证言，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就新疆问题调查的证据。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将大批的维吾尔穆斯林关入了在教育营，当地的生活条件恶劣，学员是受到心理以及身体上的虐待，被强迫学习以及接受汉文化，维族人还被迫从事生产出口物资的劳役性劳动。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对穆斯林女性实行了强制绝育，维吾尔族是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送往其他的机构，而另外生活在海外的维族人亦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骚扰以及是恐吓。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is actually satisfying not just one, but all of them.
蒙德斯教授表示，可以讲中国在新疆的做法符合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上所提出的定义，不单只是一条，而是符合定义当中的所有条款，所以人权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这是种族灭绝，目的是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和宗教。蒙德斯教授仲强调，确认一个政府是否实施种族灭绝仲有好重要的一点，背后的指挥者是否有目的蓄意采取这一国的行动。而在加拿大议会听证会上面，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做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新疆地区的领导人。早在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就曾经得到过一批泄露中共党内的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如何有计划地大规模拘禁维吾尔穆斯林，并且透露习近平在一系列秘密讲话当中确定了一条强硬路线，最终形成了目前正在新疆展开的安全攻势，还是引用他的讲法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而加拿大人权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还特别强调，他们谴责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而不是针对中国的民众，希望有一日中国民众能够从中受益，和世界上很多个人一样享有自由和安全。而当时这份报告发布之后，中国政府亦都进行了强烈的否认，声称加拿大有关的委员会罔顾新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事实，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并且强烈敦促加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谨言慎行，避免对中加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加拿大联邦绿党领袖汉拿米系保罗上周系公开表示，因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支持制裁北京冬奥会，呼吁冬奥会更改主办地。他表示，冬奥会可以在加拿大城市温哥华举行，温哥华在2010年主办过冬奥会，很多的比赛场馆场地可以随时使用。不过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舒默克尔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加拿大会按计划参加明年初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他表示，杯葛冬奥会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而出席冬奥会可以更好地沟通交流，加设桥梁。加拿大运动员代表亦都表示支持加拿大冬奥会的决定，但是有加拿大专家表示，如果国际社会对此不闻不问，世界或者是会重蹈1936年的覆辙，当年的柏林奥运会被称为是奥运之耻，这次会不会在明知中国新疆地区可能正在发生着人道危机的情况底下，他是继续前往北京参加象征世界和平、友谊以及团结的奥运会。而中国已经是对试图杯葛北京冬奥会提出警告，声称那些国家可能会受到经济制裁。前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卡尔弗特对美国之音话，不应该排除杯葛北京奥运会这个选项，而是应该让中国明确接收到这个的讯息。蒙德斯教授则是建议，他们或者是可以考虑基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再加上疫情，国际社会敦促奥委会推迟明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个可以警示中国，如果种族灭绝继续，他们是需要更改奥运会的主办地，同时也是给予中国一个的机会。门德斯教授曾经长期负责加拿大和北京大学的一项合作法律研究，多次到访中国。他认为加拿大仲是可以使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有针对性的对中国官员个人实施制裁。人权律师沙拉提真是补充话，国际社会当中，美国、英国、欧盟等多个司法体系都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可以一起采取行动，实施制裁。还有加拿大政府应该是进一步经济制裁中国，上个月加拿大已经宣布会禁止从中国进口涉及到强迫劳动的产品。 哈爾弗特係分析話，杜魯多政府從上任開始，響中國政策上就面臨住諸多嘅挑戰。響確認種族滅絕呢件事情上邊，杜魯多有啲係猶豫。作為執政黨，係需要考慮加拿大嘅利益。佢仲話，目前似乎響所有應對中國問題上邊，杜魯多政府亦都會考慮到兩名默克嘅命運，擔心會影響到兩人獲釋嘅機會。佢哋好希望佢哋係獲釋，但係佢哋唔能夠因此而放棄所有嘅原則。沙拉提亦都同意呢一点，如果因为两名默克而唔能够遵守佢哋响人权问题上面嘅承诺，呢个正系中国人质外交想要达到嘅目的。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嘅报道。